美军出手，加勒比海精准攻击，中共同善良为敌。美军锁定巴士海峡，台湾坦克成军，中共动武梦碎。川普同习近平会谈时，敦促中共释放黎智英。加拿大总理向川普致歉。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2日，星期日，大家记得今日改东宁时间。下边是详细内容。首先报道一则快讯，11月1日，美国战争部在加勒比海国际水域对一艘涉嫌贩毒的船只实施了致命打击。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船上共有三名男性疑犯，全部被击毙，美军无人受伤。克格塞斯强调，这些贩毒分子试图将违禁药物运往美国海岸，危害民众安全。他们的阴谋在美军精准攻击下彻底失败。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是日日盯住屏幕睇新闻，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觉疲劳、疼痛，甚至有时攰到眼睛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疼痛。今日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润眼宝。它由叶黄素、玻尿酸钠、青花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等问题，给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官网进一步了解。好了，现在继续我们的新闻报道。日前在河北沧县一个普通的村庄里边，三名年幼的子女已经连续5个月未见到妈妈。三个子女，最小的不过是7岁，他们的母亲金月是屋苑里边备受尊敬的女性，她工作勤恳，邻居和谐，对人总是微笑。她教小朋友要诚实，要仁慈，要在任何境遇下做个好人。她信奉的是真善人。金月今年5月13日被当地公安从邮局门口带走，只是因为她寄出了一封投诉信，举报基层执法人员滥权。现在他的下落依然不明。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出的最新报告指出，这宗事件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目击者称，当日早晨，金月在邮局准备寄信时，数名警员突然出现，将他强行押上一辆警车。知情人士表示，这封信控诉了当地公安部门违法执法、滥用职权的问题。当日晚上，金月的三个子女在屋企等到深夜，奶奶告诉他们，妈妈去寄信了，还没回来。第二日，老人带着他们去公安局询问，就被推搡驱赶。据家属透露，金月在被带走后要他检查身体，殴打并且禁锢。其丈夫因为在社交媒体发声，亦被拘留14日。法律专家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公民享有言论和申诉权，公民举报政府机关违法行为不应被视为犯罪。据人权观察组织的资料，这类因言被拘的案例近年来在中国各地多有出现。金月的三个子女到现在还未等到他们的妈妈回家，他们或者不知道国内安全保卫是什么，但他们知道妈妈是个好人，就被坏人捉走。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当母亲为了信仰被禁锢，当子女为了真理哭泣，这个国家就再没有安全可信。这个不是一场宗教的对立，而是一场善和恶的对决，是一场良知和暴政的拔河。应该要全世界听到他们的名字，要自由之光穿透谎言，要中共的暴政在真相面前瓦解。 退出中共，远离危墙，这个是道德的选择，亦是灵魂的自救。历史已经证明，同邪恶为伍者终将覆灭，同真理同行者先会有自由。愿更多的中国人勇敢地踏出那一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回归善良。因为当一个民族选择了善，邪恶将无所遁形。为了防止中共在区域内形成包围，美国最近加强了在菲律宾北端巴丹群岛的军事部署，进驻反舰导弹系统，并和菲律宾军方一起展开联合演习训练，目标是封锁巴士海峡，限制中共船舰进出太平洋。与此同时，台湾的防务升级亦在度加快，台湾首支美制 M1A2T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型已经正式成军，成为岛内地面防卫的新主力。而在外交层面，美国总统川普亦罕见公开发声，强调台湾就是台湾，向北京释放了明确信号。近年来，中共在台海周边频繁军事演习，不断派军机、军舰穿越海峡中线，引发各国警觉。为了防止台湾在冲突中陷入孤立的处境，美国选择在距离台湾只有150公里的菲律宾巴丹群岛部署反舰导弹系统。这种导弹射程超过300公里，可以直接覆盖台海南部要道。美国多次在当地举行两栖登陆和封锁演习训练，目的是一旦发生冲突时切断中共舰队的通道。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前海军副司令翁罗梅表示，只要中共控制不到巴士海峡，就无法掌握台海战事。前参谋总长包蒂斯塔更直言，中共如果攞不下菲律宾北部，几乎不可能入侵台湾。菲律宾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亦在度快速升温，双方计划到2026年举行上百场联合军事演习。美军在菲律宾驻扎规模和时间都比过去更高。菲律宾国防部已公开表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法置身事外，并且正在度此定撤离在台20万移工的方案，以应付可能的战事。与此同时，台湾正式组建了首个美国制的 M1A2T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型，标志着台湾军事现代化迈出了关键一步。根据2019年的对美军购项目，台湾用了 22.2 亿美元采购108辆 M1A2T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用来取代残旧的 CM11 和 M60A3 坦克。2024年底首批坦克抵台，今年7月又接收第二批，并在汉光41号演习中实弹射击。新组建的装甲型隶属新竹湖口的第584旅第三型，成为台湾北部重要地面防线。赖清德总统在成军典礼上表示，这个是台湾多层次阻吓的重要一步，亦象征台美军事合作正从武器采购走向深度整合。而就在台湾军事布局的同时，川普的态度令局势更具象征意义。据台湾英文新闻网报道，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及会不会同习近平讨论台湾问题时，直接回答，台湾就是台湾，其实亦没什么好问的。这句话引起全球媒体关注，被视为他对台湾最明确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强调，华盛顿方面没有人考虑任何会抛弃台湾的贸易协议。台湾外长林佳龙亦表示，我们台美关系非常稳定，随着这一系列布局的展开，中共再敢妄动，不单止将面对台湾的防卫反击， 亦可能引发美方同盟友的全面应付。华府正在以实际行动表明，台湾安全是印太稳定的关键。近日，代表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敦促中共释放黎智英。黎智英的仔亦呼吁北京在为时已晚之前释放他的父亲。为释放父亲四处奔走的黎智英之子黎崇恩礼拜五表示，我无比感激川普总统在和习近平会晤时提及我父亲案件，甚至川普总统素有解放者首领的美誉。我祈祷他持续的支持和承诺能够说服习近平在为时已晚之前释放我父亲。这条消息最早来自 EWTN 媒体驻白宫记者欧盟詹森在 X 平台发表的一段推文。詹森在推文中讲，一位白宫官员向我证实，川普总统在南韩和习近平会晤期间确实讨论了黎智英的问题。另外，这位白宫官员还跟我讲，正如川普总统所讲，黎智英应该获释。总统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上个礼拜，30多名美国议员签署了一封由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斯科特带头的信件，要求川普当面提出黎智英的问题，并指出黎智英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议员在信中指出，时间不等人，必须立即释放他，并讲释放黎智英的人道主义理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和迫切，所以必须在最高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川普在上个礼拜五离开华盛顿前往亚洲时表示，他将利用即将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来推动释放黎智英。川普之前曾表示，他将竭尽所能推动释放苹果日报前老板黎智英。黎智英是苹果日报的创办人，著名民主运动人士，传媒大亨，现年77岁。自2020年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依平息反送中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后，他于同年12月被囚禁到现在。黎智英本人由此亦成为言论自由在香港被打压的一个象征。2024年，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裁定黎智英被非法和任意拘留，并呼吁立即释放他。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欧洲联盟等均呼吁释放黎智英。欧洲议会和加拿大议会亦通过了要求释放黎智英的决议。11月1日，加拿大总理卡尼证实已向美国总统川普为一则反关税广告致歉，但川普仍拒绝立即重启贸易谈判。德国之声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1月1日在南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并透露他向北京提出了外国干预等棘手的议题。同时，卡尼还证实他已就一则反关税广告向美国总统川普致歉。正是这一则广告促使美国总统提高了对加拿大关税。随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推动，外界关注的焦点正从加中互动转向加美修复。接下来，川普是不是愿意给卡尼一次机会，或将成为北美经贸格局的新关注点？观众朋友，你们认不认为川普总统近期会重新打开美加谈判的门呢？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